南无弥陀圆中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经文：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知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好，请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注解的非常的详细啊，分五个五层法义展开啊。第一层次就是解释支持的法义，第二个层次解释若一日乃至若七日这个若的法义，第三层次是解释一心不乱，这里分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啊，理一心不乱又从天台的一心三观、信句啊、宗旨两个方面展开。那现在是谈第五个层次啊，丁正此经额脱啊，丁正此经额脱前面是对于啊二十五个字的原文做了辨释，那这个定此经额脱的第三个层次就是啊，来更为凸显持名的功德。好，请看书文：况我弥陀以名结物，耳闻口诵，无边甚德，难入失心，永为佛种，顿除一劫重罪，获证无上菩提，信之非少善根，实为多功德也。好，这个书文的法义非常的精粹啊，谈到净土法门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名号度众生。那一切诸佛度化众生的方式很多啊，有啊佛的相好光明，相好度众生，光明度众生，说法音声度众生啊，神通变现度众生。那阿弥陀佛在这四种度众生的法义之外，更加以名号度众生的善巧方便。那在念佛法门当中，从正修的层面看，有观想念佛，有持名念佛。那传灯大师对这两种念佛又给予了更加细微的啊阐释，通过这种阐释是特别彰显持名念佛的啊简易而甚妙啊。那这两种念佛有五种不同，前面讲了三种，第一是名实不同啊，就是这个持名念佛以这个名号假名呢来诠释佛的真实的功德。那这个六字洪名的音声就是总持陀罗尼了啊，一切的 佛的功德都在里面，称为万德洪明。所以这个名实不同，就表达净土法门这种阿弥陀经所开显的提纲挈领的特点第二是反极不同，观经所谈的是六种观想方法他要次第的去观反次第反慢的进行，是要一生沉去做这桩事情的。那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就不需要太长了，时间不需要太长，所以这里前面讲落一日到落七日一心不乱就解决了问题了，乃至于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乃至十念级的往生。所以这个法门持名念佛跟观想念佛相比，就是具有以极胜反的特点就是紧急关头它能发挥作用第三个特点是难易不同。你观经谈那个观想呢，这个不容易修上次就谈到第三个特点难易不同为什么不容易修呢？是用善导大师的话来说这个静系心出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这个第一异地妙境界相，这个境界很微细，但众生能想的心，能观想的心很漏裂很粗糙心出，所以呢就观想难成了观想难成，所以他观经就给出了一些方便。你直接观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是观不清楚的所以先从这个世间比较熟悉的境界开始观，所以先谈日观观想落日状落玄古那这个落日就在西边观想西沉的落日，来摄当下这个比较浮躁粗劣的心，你就观想把日观观清楚，开幕闭幕都是一轮太阳，这都不是很容易的你日观成就还不能说你能往生净土因为它是假依报，不是极乐世界的依报那通过日观是令当下能观的心慢慢的这个清净下来这个让它细微下来使这个心比较静定之后，再能够观水观的清澈的水，再来由水想转为冰想那个冰呢内外映射就转琉璃想那琉璃就是切入到极乐世界的正依报琉璃地琉璃地观想成就，你才能说你观极乐世界的出门成就了。那这个观了宝地，又要观宝树、宝楼阁、宝池然后要观莲花座，观阿弥陀佛的像，观阿弥陀佛的真身，再来观观音世智次第观然后你说在第九观观阿弥陀佛的真身，真身就是他报身他的身高都是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这都不是我们想象的出来的 我们每天念这个战俘记啊，这个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人啊，白毫婉转五须弥，干木澄清似大海啊，就是指真身啊，它的白毫的长度都超过五座须弥山的高度的相加啊，他的眼睛就像四大海那样的大啊，眼睛都像四大海那么大，那身高你可想而知了啊。所以这要观想成就，一定是长久啊修过观想的根基，乃可行之。所以在观境当中，就由于这个真身观很难观，才在第十三观就方便开显列相之观，就是观宝池上站立的是丈六的阿弥陀佛像啊，这凡夫可能还能够细缘了啊。但到了第十六关，就大开持名念佛之门了。第十六关就是下辈三品，他们想观想佛像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造恶的心，尤其临命终时都是地狱相现前了，是不可能去观想清楚的，所以往生善知识就跟他们这些恶众生介绍阿弥陀佛的实力威神光明功德，令他们口称阿弥陀佛的名号。所以这个知识名号在观经是十六观所体现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对五浊恶世的末法众生最应机的一个法门。这就是阿弥陀经所开显的，你凡夫初发心来修道，虽然他心还很粗劣，但是他有口啊，有口就能发出声音呢，他有当下这个心呢，有心就能念呢，所以这句名号都可以念得出来呀，都可以修啊。啊，所以这个知持名号的方法就是至简单至容易的法门，这就体现了阿弥陀佛的彻底的悲心，平等普度，要用最简单最容易的法门普摄一切根基的众生啊！你只要有口就能称名，有心你就能细念，哎，这就是啊，这个三根普披立顿全收了。但这里不能说简单容易的法门就是低级法门，还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净土法门常常表达它的修行的方法至简至易，但是它的效果却是至圆至顿啊，就是它是从圆顿的大乘妙法当中显现的最简易的法门，但他得到的利益又极为的就近。那一般我们凡夫都会认为啊，简单容易的都是低级法门啊，肯定那个很复杂啊，很有次第啊，很秘密啊，这个很高妙，哎，这才是最好的法门。这是我们凡夫妄想的结果。你要想能出现至简至易的 这个法门，这是来自彻底的大慈悲心、大平等心、大智慧心所显现的自己的善巧方便，它才具有自简自易又自圆自顿，得到利益自为究竟的这个特点。第四，跟观想念佛相比，有纯坚不同。纯就是你纯一的功夫可以纯一的维持延续，坚就是你会间断。那观经所谈的十六观门，你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它要条件的，你得要在禅定状态当中去修的，要家夫坐入定，然后你才心很静细的提起观想力来细缘所观的这个或琉璃地或宝树或莲花然后可观。那你如果出定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种种的人事应对，这就不是极乐世界的境界了，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人事环境了。于是你修观想念佛的功夫就会间断。好，但如果你是支持名号，它就不一样了，它不间断。不管你是这个打坐念，还是行走，还是这个繁忙状态当中，无论是动态的时候还是静止的时候，行住坐卧视威仪的时候，都可以修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就是这个念佛可以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去，这叫念佛生活化。你只要建立信愿，这个名号你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念的，也不耽误你世间的事业的。所以《阿弥陀经》所现的支持名号的方法，就是自洁自净的法门。洁就是直接单刀直入，就是支持名号。自净就是这个方法用力少，得效快，是了生死成佛道最短的那个路段。净就是小路，到个目的，通过小路马上到了那个地方。这就表达由纯功夫纯坚的不同，表达净土持名念佛法门直接尽职的特点。第五个呢，就是摄机不同，就摄受众生的根基有差异。如果按观经所修的，只是能披上根期的人，所谓定善之机，因为你要观想啊，就像韦迪西夫人他所请的法就是上根的之法啊。韦迪西夫人看到他方世界种种的情形，就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怎么能去呢？他就请法唯愿如来教我思维，教我正受。韦迪西夫人就觉得 要到那个庄严的极乐世界去，一定要有正受的功夫，正受就是三昧的状态，有这个功夫才能去。这在通途的观点当中是相应的，但是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施舍众生往生的方法有巧妙之处，但这个巧妙之处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来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应韦迪西夫人俗请说了定善十三观，定善十三观这叫随他意说，随韦迪西夫人的意识来说的前十三观，所说的是定善之际。但当下佛也知道定善之法涉及不广，有很多闪动根基的人业障深重的凡夫难以修定善之法，所以就随智意，就是随佛的意识啊，为了普摄一切现在和未来的业力凡夫，就宣说三福九品，就净业三福和九品往生之法，这就是后三观了。那九品往生之法，特别是下三品支持名号的方法，那一下子就把属舍的根基完全打开了。哎，这就是观经它的这个结学归根之处。虽然说了定善十三观，他最后主要佛最愿意表达的就是持名念佛这一法。那释迦牟尼佛强调持名念佛这个法，也跟阿弥陀佛因地的发愿以名号度众生遥相呼应，千里同风，佛佛道同。好，所以这个知识名号的方法，无论不择贤愚，贤愚不解男女，若贫若富，若贵若贱，皆可修之。啊，就不管你是啊贤惠之人，还是愚痴之人，啊，因为现在就是不管你是啊知识分子，还是大事不识一个的渔夫渔夫啊，不管是男是女，就男女老少啊，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当官的啊帝王将相贵人，还是反夫走卒的贱人，都可以平等的修称名之法。那从教内的修行人来看，有两句话，这个持名念佛上上根不能于其困，下下根亦能增其欲，上根上气也不能约出持名念佛之外。所以文殊普贤善财童子啊，马明龙树，这些都是修持名念佛啊，这就上上根不能逾其困，困就是这个持名念佛这个范围之外，而下下根啊，像我们这些业力凡夫，甚至造作五逆十恶的，像张善和、熊俊这样的人啊，都可以修之，乃至于鹦鹉八哥，念佛都能修之。啊，现在我们在东林大佛中柱县准备铸两种雕塑，啊，一组雕塑是黄达铁念佛往生的雕塑，啊，这个一边打铁一边念佛，念得成功了，说了一个偈子，啊， 叮叮当当，酒殿陈刚，太平将至，我往西方，把铁锤一放，走了。啊，所以我们这次想让他铁锤一放，那个机子给他标出来，他看着阿弥陀佛的像，哎，微笑着走了。有点意思啊，哎，还有一个一组调子就是鹦鹉往生的故事，啊，哎，这就表达着这个念佛法门涉及太广大了，广打铁是应该说是一个穷苦人呢，一天不打铁，一天就没得饭吃的人呢，他念成功了，啊，八哥鹦鹉是畜生道啊。他也成就往生了，所以这样就增加大家的信心了。我们虽能业障深重，好像比黄大铁略微好一点吧，至少差不多吧。啊，我虽能自己很愚痴，但总比八哥要好一点吧。啊，八哥都能往生，为什么我们不能往生呢？哎，这个信心很重要，因为这个往生是来自阿弥陀佛深重的慈悲的摄受，他只要求我们信愿成名，没有给我们提任何的要求，或者你太愚痴了，必须要读多少年书，拿到什么学位我才接引，他没有提这个要求。啊，或者你社会地位太低了，必须你要弄个什么官位啊，凭个什么职称我才能往生，他没有啊。所以这个阿弥陀经所开显的是摄受众生根基极为广大的法门，可以说是普门法门，这就净土法门的特点，三根普披，立顿全收，这是其他的法门都没有办法具备这个特点的。或者这部经典这个法门很高明，只是上根器人，或者他很平时是上根器的人，中下根器就望洋兴叹啊，或者这个法门只是很善巧方面是中下根器的人，那上根利器他就不感兴趣，不屑一顾。哎，唯有净土法门它很有意思，无论你是什么根基的人，都能在这个法门当中得到你相应的满足。这个持名念佛方法就像大海，你得到的大海的水多少是根据你的容器来决定的。所以常常有赞叹啊，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那这个极为广大的法门就像全体的法界，一切的行法都从法界里面流现出来啊，那一切的修行的功德最后都摄受到这个法界里面来，众流归海，大海等同一位啊。所以阿弥陀经所阐明的，我们能念的心和所念的所系缘之境，就是一个特点，这是名号，以名号作为所缘之境。那名号是全体的法界，我们能念的心也是全体的法界，这叫以法界心念法界佛。以空应空，似水投水，涵盖相应，感应道交，身佛不二，自他不二， 哎，都在这个知识名号的这样的过程当中体现出来。所以这个知识名号方法，无论是你事项上支持还是理上支持啊，事持要透过事持达到理持，透过事一心不乱达到理一心不乱啊，事一心不乱可以得定，理一心不乱可以开发般若智慧啊。那无论是事持还是理持，都是以支持名号这个焦点来切入，来信解，来宣说，来修行的。所以就不必再去谈观想念佛啊。一般念佛都是谈四种念佛，实相念佛。实相念佛就是指通途佛法那种念自性天真佛了，这实相念佛啊，那就是啊观相念佛，观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观想念佛就是观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啊，那最后就是持名念佛。由于持名，前面讲名号是万德洪名，既然是万德洪名的话，这个持名念佛就能够具摄前面三种念佛。你支持名号能念之心和属念佛号能属不二，切入理一心不乱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实相念佛，自信天真佛现前啊。那你支持名号里面，名号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所以你念的相应就能见到阿弥陀佛相好光明啊。这就是波州三昧经啊，拔陀河啊，这个就贤父长子修波州三昧见佛的这种方法。好，那你一心念佛也能够呈现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因为这个名号就有极乐世界全体的庄严都在名号里面。所以你看净土圣贤录有很多念佛念支持名号，念念念，哎，忽然看到琉璃地了啊，莲花了，就是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由这个来说，所以持名念佛就具摄前面三种念佛，都在一心不乱里面含摄啊。好，请看下面经文：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甚众现在其前。这个经文就进入修正行法。修正行法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信愿，第二层次是修行，刚才讲持名方法，第三就是感果。你通过修行感得的果报，这个果报有两种，一种是感圣迎接，第二是正念往生。好，这个经文表达什么呢？就是其人，其人就前面讲信愿称名多一日到多七日的念佛行人，这叫其人啊。临命终时，临命终时 就代表你这个念佛人还要过完你的命定的寿命。如果不加临命终时，哦，落一日落七日，我打个佛结就要走了啊，那就搞得大家都不敢去念佛了啊，我七天就要走了。哎，你七天成功之后还是要到临命终时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啊，与诸圣众，这个圣众包括菩萨，包括圣众啊，包括声闻，包括诸比丘众啊，现在其前，就是在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这些圣众来到你住的地方，显现在你的面前啊，经文这么表达。好，请看书文。临知云，圣众现前亦有多种，或真佛、化佛、观音、世智，随其品位，委在观经。好，这段经文啊，有两重法义展开啊。第一就是随品属感啊，随品属感就是随着念佛行人品类，就是功夫的浅深所感得的佛来迎的情况有差异。那这引用的是林芝元照律师在观经啊，林芝元照也解释过观经啊。这个圣众现前呢，这阿弥陀佛一说圣众现前是情况不一样的啊，或者是真佛，真佛就是真身佛、报身佛过来，或者是化佛，就是阿弥陀佛的真佛又能够变化种种的化佛，还有观世音菩萨或者大势至菩萨过来。那随你九品往生的品位不同，显现的这种圣众来迎的情况大有差别。从观经来看，上品上身那种圣众迎接的这种情形就很盛大。我们一般画圣众来迎图都是根据上品上身来画的啊，你看阿弥陀佛啊，巍巍金像啊，两旁都是观音世智啊，观音世智都拿着莲台，那拿莲台的实际上是说两个菩萨托着莲台啊，但有的是就是大势至菩萨拿着莲台，观世音菩萨拿着甘露瓶啊。一般阿弥陀佛是不拿莲台的，除非他单个人出现，没有办法，没有人拿啊，阿弥陀佛就拿啊。好，那这个上品上身，那有观音世智，还有很多的大菩萨来了，还有声闻来了，还有无量的天人来了。这天人啊，有拿着七宝宫殿、紫金台、床幡啊、乐器、香光缭绕啊。那一般来说，这个念佛人原来的同参善友，曾经往生到极乐世界，也会随同一块过来啊。就像慧远大师往生之前啊，感得这个阿弥陀佛现前，旁边就站着像刘一明啊、雷次中啊啊，这些人跟着佛，因为他们都比 慧远大师提前走，哎，提前走他就随着阿弥陀佛来接引。那刘一命还说话啊，这个大师你们比我发愿早，为什么比来的还比我们迟呢？哎，好，这是真佛，真佛又化无量的化佛。你看这个上品上身有无量的化佛也过来了，而且当阿弥陀佛受手接引的时候，所有的化佛都在受手接引，而都发出赞叹的音声。好，那到了像上品中身，那情况就略差一点，那就不是无量化佛，是跟一千尊化佛过来啊。到了上品下身，就是阿弥陀佛与五百个化佛过来啊。到了中品上身，那就是阿弥陀佛跟声闻比丘过来啊。那因为中品的中辈，他就是小乘发心的行人，修戒法啊，就是戒香熏修啊，这是中品往生的品位。那大乘的种性菩提心可能就有所欠缺，所以他就赶不到菩萨圣众过来，赶得声闻比丘过来。那在中品下身是修世间善法的啊，孝慈第一的，那都没有表达谁过来。到了这个下品下身，你看只看到莲花，佛菩萨都看不到啊。所以这些都是跟这个念佛人他的品类、功夫、心量、智慧的浅深属不同的。也就是说，虽能前来接引，这是平等的，但也由心所现啊。好，在大佑法师对这个灵芝圆照的书文有解释啊。真佛就是指阿弥陀佛的应身啊，应身这就佛有三身，法身，法身无形无相变一些处，报身，这是这个啊法身大士才能见得到的。那报身的相，那是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光的。那涅槃凡夫二乘行人全教菩萨都看不到啊。那应身从报身里面出来的，那就是涅槃凡夫二乘行人能看得到的。所以这里有两种应，圣应身和劣应身。圣应身又叫尊特身啊，所以讲那个啊，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的，这叫圣应身啊。劣应身壮牛八尺啊。好，那佛有三身，有时候叫四身，还有化身。佛的化身呢，就是可以化佛，也可以随不同的类别显现不同的身。比如这个三十二应啊，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这是佛的化身啊。甚至可以变化成医报、山河大地、高山、河流啊。所以这个化身就是从应身里面又变化其身而来接引这个情况。以这个相比类呢，观世音菩萨 和大势至菩萨也有真身和化身啊。真身在观经表达他那个观世音菩萨也是80万亿恒河沙的游巡呢，那身高也是我们很难想象的。而这是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的这个真身啊。那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啊。观音世至也有他的化身前来啊。所以这就随着我们这个世间念佛行人功夫的浅深、破烦恼的程度不同而不同。所以我们说世途往生，为什么要建立世途往生啊？这个福见思惑没有断，信愿称名感通佛地，你往生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是化身佛来接引的，感化身佛接引啊。那福断见思惑，那是可以生到方便有余土的啊。这个破一品无明，你就能感得佛的真身来接引的啊。所以这个感真身还是感化身，那是跟破烦恼的程度相关的啊。好，请看下面书文。或为临终见佛以为魔者，或云自心一现，实无他佛来者。思盖不知身佛一体，感应道交，智障障他，为过非前。好，我们来看这段。这是解释法义的第二小层次，破痴妙解，就是荒谬的见解。那这个自古以来对这个事情都有很多的误解的。阿弥陀佛现在其前这桩事情太奇妙了，一般的人是很难理解的，社会上人大部分人是不相信的。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那也是极不容易的，还真的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呢。为什么阿弥陀佛能现前呢？这是什么原理呢？如果不相信有阿弥陀佛的人，那都不能跟他讨论现前不现前的问题了，前提都不存在了啊。那这里破痴的这个荒谬的见解是从我们教内来说的，他是相信有净土法门的人还有这个误解。这误解提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临命终时见阿弥陀佛，他认为是魔变现出来的。那这个观点一般是修禅的人容易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禅宗的人呢，他是要扫荡一切的，他是唯心无尽的，所以叫魔佛来佛斩，魔来魔斩， 要破一切相的，这叫扫荡一切，不离一法。所以你说见个佛，他认为这就是魔变现的啊。或者有人认为这个临终的佛是你自己捏死的心现现出来的，实在并无外面的佛的存在。哎，这两种观点很有代表性，现在可能都很有市场。好，那这里来破斥这样的荒谬的见解的过失啊，这两段话引用的书文都是林芝元照律师的话啊。那世间的修禅的人，由于他并没有真正开悟，只是佛光掠影，依稀仿佛，很浅浅的这样的禅悟，所以他不能了解这里真相。在教下说点万法为师啊，万法为心呢，他也不能了解真相。所以宗门教下的浅薄的人常常持这个观点。那持这个观点，他是不能了知一个原教的道理啊。这原教道理，元照律师用八个字表达：身佛一体，感应道教。这里包含着甚深的道理。身佛一体，就是华严经所说的心佛众生等无差别。身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在轮回当中，但是他的自信并没有失去一点，就真如自信没有，并没有失去。阿弥陀佛万德庄严，但是他的真如自信也没有增加一点，不增不减。在自信本体层面，我等众生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是不二的。好，在这一体当中，你来了解这个一体呀，一体就是同体呀。同体那就意味着我等众生就是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阿弥陀佛就是我等众生心内的佛。你这样去理解同体啊。于是我们以具佛的心念具心的佛，他就容易感应道交。这里谈感和因两个字，感这个字是来自众生这一层面，信愿称名为能感。因是阿弥陀佛那一方面，他的已经成就的愿力为属因。那感和因，由于在他的是同体的心性当中，就这个道就是同体的真如啊，真如心是众生跟佛平等不二的那个道，就通过这个平等不二的道，众生跟佛产生了一种交涉的关系，接触的关系， 感应的关系。于是就在这样的交涉当中，阿弥陀佛临终呈现，临终过来接引，就法尔自然了。是由于阿弥陀佛曾经发过愿，这就十九愿，临终接引愿。那阿弥陀佛所证到的那个同体的法性，就是一真法界，就是实相。那个实相是不来不去的，不生不灭的。所以古人常常说佛无去来，佛主证的境界包括他的这个一切没有来去之相的。那既然佛没有来去之相，怎么有佛来现前呢？佛来到这个念佛人的处所呢？你不要理解哦，你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从极乐世界赶紧跑过来接你啊，那这个众生念佛他也跑过来，那个众生念佛跑过来，那不辛苦死吗？哎，这感应道交就有个神妙啊，这叫佛是不来的，不来是从真如门来谈的，真如门是不来不去的，不动的，但是不来而来，那来接引是从生灭门建立的，从他的愿力来建立的啊。所以阿弥陀佛是从真如实相当中啊，以他的愿力启动他的啊神通变化的境界，来接引迷惑颠倒的念佛众生。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现在以及圣众现在集结，是根源是来自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有本愿功德在的，就能令信愿称名的众生，那就是有缘了。你信愿成名，说明跟你跟阿弥陀佛的愿产生了一种甚深的缘分，甚深缘分，他就专心忆佛念佛，就能在自心见阿弥陀佛前来接引。那虽然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要素必须同时存在，就是有阿弥陀佛，就是果地上已经成就的愿力啊，庄严的阿弥陀佛，要有这个因素存在。然后有一个因地当中念佛的我等众生，所以阿弥陀佛果佛在我等众生的心内，这样来理解感应道交。如果你只是说是你自心一现，这就指你一个行人本具佛性的问题。你如果只是说这个佛是我自心显现的，那就可以否定有他方的佛的存在。在通途法门你可以这样说，在净土感应道交方面，一定是阿弥陀佛在念佛人的心内，这两者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就像什么呢？就像水月的关系，水清则月自来，心静则佛自现。水和月这两个要素必须同时存在，这个月亮 代表阿弥陀佛，这个水代表我们信愿称名。你有信愿称名，这个月自然就在你水里面显现出来。那这两个要素，缺了一个要素都不能成就。如果我有信愿成名，没有阿弥陀佛的那个月亮，你再念的水更多啊，也很清澈，这个月亮还是没有。如果阿弥陀佛果佛愿力早已成就，你不去念，你没有那个水，这个月亮你感知不到。好，这就是水清则月自来，月自然而然哦来了，来到水中啊，你心静，你念佛心静，佛自然现前，它是这个道理。那这个道理在华严经里面也是谈这一点呢。善财童子参解脱长者，解脱长者他就得了一个解脱门，就是露出如来无碍庄严解脱门。他就是透过念佛就能够见很多的佛，他能够见十方各十佛刹微尘数的如来啊，想见哪尊佛就能见哪尊佛。特别还提出，我若欲见安乐世界阿弥陀如来，随意即见，起心见，马上见阿弥陀佛。但这个见是怎么见呢？彼佛如来不来至此，我不往彼。不是说阿弥陀如来从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刹或者更远的地方赶紧过来，或者我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如来不来至此，我不往彼。那怎么见呢？哎，这就是感应道教的产物了。知一切佛即以我心，细皆如梦；知一切佛犹如影像，自心如水；知一切佛所有色相，即以自心悉皆如幻；知一切佛即以自心悉皆如想。我如是知，如是意念，属见诸佛，皆由自心。就是你有能现的自心，这就如水啊，他方世界果佛的存在如那个月。你想见，说明你有能感之机，那个佛自然呈现在你的内心啊，这就是水月的关系。所以这个见佛当下的佛，你绝对不能把它看得很真实。能念和属念，它在自性本体是离一切相的，离一切相，它在感应道交的层面又能成一切相的，这就是空有的关系啊。虽能啊如梦如幻，而又不破坏梦幻的境界。哎，这就是谈身佛一体感应道交的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见阿弥陀佛来迎，就像镜中之形，梦中之事。你说阿弥陀佛是真实的啊，你就好像你要水底月亮，你把它捞起来，你不可能有真实的月亮在水里面。但是你也不能说什么都没有，而水中月亮历历分明啊，这就是如镜中像，如梦中事，如水中月啊。水清则月自来，心 心静则佛自现这样的道理。那这个道理不是我们凡夫逻辑思维的范围，它真的是离世纪绝白飞的。这种感应的原理是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个法界最深奥的学问。那净土法门就在这句经文当中把这个最深奥的学问用最简单的语句和盘托出。你只要信愿成名，阿弥陀佛于诸圣众就现在你的面前前来接引。好，对这一点传灯法师解释，凡是见佛呢，就是我们佛教修行人见佛都要在感应道交这两边这个层面去讨论，能感之机和属应之法离不开这两个要素的，也就是质地和他地都要存在，不能光偏的。质地就是你有自信的佛性、佛功德地，同时你有念佛的佛性力和你念佛的功德地。于是你就感得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这三力你感应道交的，就能呈现不可思议的佛来接引的盛况。但这些宗门教下的人呢，他有他通途的自立的一些观念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也有他的道理。如果他平时就是参禅的参禅就是或者耳根圆通或者参话头，是要显现就是明心见性呢，见性成佛呀，要见那个性呢，那个性是离开一切对待的这些这个善恶美丑长短甚繁都要离开的所以他参禅或者他就修空观修空，空诸所有，一空到底。中国的禅宗都是以般若系经典为依据的，不是仅仅是修禅定功夫的。那真正禅宗它是单刀直入的直接见性的，那个性就是一空到底的那种实相的那实相般若了，那是很高妙的，那真的是接上根基的人了好，他的宗旨就是扫荡，离开一切对待，这个向上一着嘛，向下的都是对待法嘛，二法嘛，你向上就是不二法嘛，本来面目嘛。好，那是佛来佛展，魔来魔展。佛尚且不能建立，你有个佛，你还有心外有一个境，它都要扫荡的要一切都是要消归自性的，即心即佛。你即心即佛还不能去执着，还要非心非佛，那就彻底无依所以如果说你修禅的人见到了佛像，他马上他就认为这是魔境、魔变现出来的。所以《楞严经》讲50种阴魔呀， 特别是受音和响音，那都是啊，这种天魔啊、鬼神呢、啊，都能够啊依着你有求的心飞身附体呀、啊，那你着魔啊。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功夫当中显现的跟你的空啊，一空到底的那个意念不一样的那些相，无论是佛像什么，都是魔境。五十种阴魔，那些天魔、鬼神魔都能显现佛像的，他真的还就是要扫荡的啊。或者修禅定功夫啊，显著啊，心佛自心的佛自然显现，自然显现。由于你的宗旨都是一空到底的，一法不立的，这时候你还要观空，不要一看到佛像现前你很欢喜，这可能出麻烦了啊。啊，就是不能着相啊，不能着相。这是宗门教下的，它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是谈的是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它不是从扫荡建立的，它恰恰是从施舍门建立的，从妙有下手。如果你宗门是从真空入手的话，净土法门是从妙有下手的，从妙境界相入手的，这就是指方的相，住相正果的一个法门。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音声就是一个相，阿弥陀佛相好光明也是一个相，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整庄严也是个相。它但是这个相不是啊捏的之相呢，它是阿弥陀佛建立的妙境界相。这个妙境相相恰好是从空性里面升华出来的，这叫真空妙有。好，那于是对念佛法门，临命终时见阿弥陀佛，你就不能说要扫荡了，这是跟你的因果相应的，叫妙因妙感。妙因妙感就是你本身你求你念佛就是想见佛嘛，就是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就《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是啊，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的啊。所以见佛是念佛行人的一个宗旨，就是要见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我们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阿弥陀佛一切都能给我们安排好。那对境界行人来说，他见佛是一定的，但是有时间的早晚。现前见佛是你得念佛三昧可以现前见佛，但是没有得念佛三昧，现前没有见佛呢，那就属于当来见佛的范围。当来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当来就是当临命终时见阿弥陀佛，这是第一个啊当来。还有孽障很重啊，阿弥陀佛现前你也看不清楚，那当来就当极乐世界那边，你到你先去在莲花里面，或者六劫或者十二大劫，再从莲花出来啊，你能见阿弥陀佛。这叫妙因妙感，真实不虚。你不要就用那种啊，这个以为现前的都是阿弥陀佛啊，现前的阿弥陀佛就是魔，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你是念佛的心，阿弥陀佛愿力已经摄受在你身上，阿弥陀佛的加持力已经来了。一切天魔外道鬼神他是没有能力
电线膜来干扰的，这叫大光明藏中必无模式，绝对没有这个模的事情啊。这就是我等念佛众生跟阿弥陀佛本是一体，本来是同体的，既然是同体，就感应道交法尔卢氏。法尔卢氏就是法性的无作妙用，不加造作的，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的成就，它就是慈善根力，无作妙用，有感就有因。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随便就说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啊现前，这都是魔镜，这都应该扫荡啊，或者这是你心里变现的，哪有他方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呀，这些都是邪见啊。那这样不仅障碍了自己，你有这种错误的知见，你肯定对净土法门不相信，你肯定不会有一往情深求生极乐净土的心，你都认为临终的阿弥陀佛都是魔吗？那你还会跟佛走吗？那阿弥陀佛拿着莲台这个摄受你要去，你肯定抗拒，我不去，你是魔，我怎么去呢？那你就这一，那不仅是怀疑了，那甚至是绑佛了，那这个后果很严重的啊。这就自己障碍自己，如果你把这个错误的观点还给其他人说，还广为宣扬，也让他人也产生怀疑，也扫荡，你不障碍他人了吗？那你对这个净土法门就构成一个巨大的障碍，那你的罪过就无边了啊。十方诸佛都伸出广昌舌相称扬赞叹啊，持名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你在这里来否定来障碍，那你不是诽谤十方诸佛吗？诽谤本土的释迦牟尼佛吗？尤其是诽谤阿弥陀佛吗？啊，那这个罪过是要下阿鼻地狱的啊。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啊。当年这个慧远大师他曾经在定中见阿弥陀佛嘛，所以他实际上也有一个怀疑，这个定中见的佛到底是我心想出来的呢，还是外面的佛过来的呢？他专门为这个事情向鸠摩罗什大师请教，在《大乘大义章》里面专门有这个理由，就是如果是这个外面来的佛，那跟我自信没有关系。如果说定中见佛如梦所见，这个梦是虚假的，那这个佛到底怎么理解？是不是所见的佛是虚妄的啊？那鸠摩罗什大师他是神童啊，从小读的佛经就很多啊，日记千记呀，所以他读了很多佛经，称为独步言佛。他的回答，哎，你看就有跟这个生佛一体感应道教的意思在里面。虽然他不是这个语言表达，啊，说这个虽然我们是通过意想分别的心见阿弥陀佛，但他不是虚妄。啊，因为净土经典讲能见阿弥陀佛它是有原因的，就是则有本末， 啊，因为有真实的阿弥陀佛，有真实的愿力，不是说没有这个果地上的一个要素，你只是自己臆想分别出来的，它不是这个样子啊。这里就刚才讲，一定要两种要素同时存在，天上有月，地下有水啊。所以你见阿弥陀佛能有功德，能善种种的善根，能成就阿罗汉，能得阿惟越智啊。所以净业行人，你持戒清净，有甚深的信心，有恭敬心啊，来再加上阿弥陀佛的威神力，以及你啊忆佛念佛的三昧力，这就是众缘和合就能见佛。这种见佛就好像对着镜子见到镜子里面的像一样，这也就是如镜中行，如梦中事，如水中月，众缘和合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应道交的现象。好，请看下面书文。法藏本愿云：众生发愿欲生我国，临命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好，这个引用引证圣言量来表明，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念佛人之前是有源头的，这是来自法藏菩萨的本愿，就是因地当中发的愿。这个愿就在四十八大愿的第十九愿。这个愿表达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无量无边的众生，只要信愿称名呢，愿意生到我的刹土，那到临命终时啊，这个假定就是法藏菩萨，这个他是用一种啊反面的语言表达，就是正面就是说，临命终时我与啊大众，这大众就是我所成就的净土的这些圣众啊，围绕啊这个围绕到这个啊围绕这个念佛人之前，现在他的面前前来接引啊，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我就不取正觉。那阿弥陀佛为什么会发这样的一个愿呢？啊，阿弥陀佛的每个愿的发起，都是考察他方世界的所有众生的根性、品类、烦恼、困难，来给予帮助的。就是我等众生呢，在临命终时是最困难的时候啊，是今生乃至多生多劫的业力全都现前的时候啊，啊，就像《楞严经》所说的一生的善恶境界俱时显现呢。那我们更多的是造恶业啊，啊，业力随业力最强的力量牵引到六道里面去啊，而且临命终时恶业的种子现前呢，就会有种种的不好的境界啊，啊，或者升起恶念，或者冤亲债主来找麻烦， 债务关系还没了，不拿你随便走啊。或者自己平时吃素，临命终时说我要吃肉，我要吃鸡啊，他都有啊。啊，或者平时好像很慈悲，忽然一念看到一个仇人，哦，我还没有报你仇，我要杀死你啊，这些念头都有的。甚至还要喝点酒啊，我这个东西麻烦的，所以恶业现前。别说是悠悠凡夫，就是有修行功夫的人，临命终时都是很难做主宰的。所以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对我等众生太重要了，阿弥陀佛来解引了，我们下着就安心了。如果西方极乐世界也很好，我也愿意去，你让我们自己去得了吗？东南西北都摸不清方向啊，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很难过去。再加上从心态上来说，好像远方住客，我去了之后我要去，也没有一个人来照顾我，也没有人来迎接我，我去的孤孤单单，谁都不理我，好像也不大对劲了。那你看阿弥陀佛慈悲自己呀，不等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你这个世界，他带着这么多的人，这么盛况啊，这么高品质的礼遇呀，来接呀，你这种生命的尊严马上顿然提起来了。这一愿实在是很慈悲的，这也是净土法门能够摄受所有众生的非常重要的一愿。所以阿弥陀佛成为解引佛呀，没有这个解引，我们都没有办法呀，我们往生的概率都会大为下降啊，而且我们往生的动力心目性也大为影响，冷冷冰冰吗？还要我自己去，没有一个人来照顾我，没有一个人引路，我去呢还不知道能不能喝点开水呢啊，没人照顾。哎，你看这一愿，所以阿弥陀佛既然有接引的大愿，我等众生又能依这个接引的大愿来求往生，你看这两愿就接通了。这就是求往生的众生和阿弥陀佛摄受众生往生的这个慈悲心天性相关了。我等众生为什么求往生？这个世间太苦了，我就要去无有众苦但受极乐的地方去呀。这个地方是大火炬呀，极乐世界清凉池啊，赶紧离开这个火宅呀！那阿弥陀佛就是用他的安乐来摄受慈悲摄受一切众生，这样天性相关，就感应道交了。这就像一个大磁场，把那个针就吸过来了，巨大的磁场吸过来。但是我们为什么发愿？不发愿，你就是一根草。一根草不跟这个磁场产生关联，你一定要变成一个铁针，跟这个磁场产生关联，它把你全都吸过来，这叫摄取不舍。如果你不发愿，纵然你是大修行人，你的烦恼很轻，你的禅定功夫很好啊，你也可以讲经说法啊，你就是一块玉吧，就算一块白玉，你这个玉你不发愿，你跟这个磁场也不发产生关联。草固能不能往生，玉也不能往生，所以一定要发愿，这很重要。发愿你就在体性上跟这个 阿弥陀佛的愿力产生了互动，产生了一种是天性相关感应道交的这种通道，这种通道打通了，那往生是决定的。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前来觉引，香光庄严莲花呈现出来，佛光照耀这个音乐盈空，那也是决定的。在涅槃凡夫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净土法门恰好就可能了，这就是前来接引的大不可思议的现象，来自于众生跟阿弥陀佛天性相关感应道交的神妙。好，南无阿弥陀佛。